好，我们把握时间，我们开始今天的上课。我先带领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常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你已经在这里，要让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也让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运行，好叫我们所听见的，我们所查考的你的话语能够很深刻的明白，而且有能力靠着你的恩典跟圣灵，能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能够看见你的话语成就。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一次就是两个礼拜前，我除了查考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之外呢，我还引了马可福音第四章的一段话，我们来念一下。我定了一个主题叫做人生的撒种，我们来念一下第马可福音，马太后面的马可福音第四章第26节到29节。如果没有，我顺便讲一下哈，我们这个课的课程都有录音哈，所以如果你没有因为事情没有来上课的话，可以到那个教会的网站上面去查，就可以听得到了。好，我们来念一下哈，26节到29节。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在这里我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人生好像就像农夫一样，都一直在撒种。我们如果有好的心灵，我们就撒好种，可是我们的心如果是不正确的话，我们就会撒坏种。当我们在撒种的时候，我提了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像这个农夫一样，把种撒在地上的时候，他必须要去，他不能够24小时都在跟这个种子的成长的过程一起同在，他必须要去休息，去睡觉。但是呢，当我们去休息睡觉的时候，神能够叫这个种子能够发芽见长，所以种子的长大发芽长大是出于神，我们不需要了解它整个的成长的过程，神能够成就这个种子很自然就能够结果子的那个成果。第二个重点我提到的就是，神当然可以自己做，但是呢，他很乐意跟我们同工。在人的这方面呢，我们可以去除草，我们可以去耕种，我们可以去灌溉，我们可以去收割。所以在这种跟神同在同工的当中，我们就体会到，一方面体会到神的恩典，二方面也体会到我们自己 可以拥有的成就感。在讲到这两个重点之后呢，我提到说我要跟你们讲一个小故事，是我从美国一位很受敬重很爱主的一位宣教士作家 Elizabeth Elliot， 就是 Jim Elliot 的太太。 Jim Elliot 是五个宣教士到南美洲去宣教的时候，结果就被土人给杀了哈。那留下了五个寡妇，其中一个寡妇就是 Elizabeth Elliot。 可是她后来呢还回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给那边的土人哈。后来她也在各地宣传，就是说传扬这个宣教的一个重要性哈。他曾经讲过一个遇到故事哈。他说有一天呢，有一个君王哈，他出去出巡去探望他的百姓哈。然后他想借这样子的机会能够给百姓呢一些的奖赏，一些的赏赐啊，不是奖赏，就赏赐，给他们一些的 gift。所以正当大众夹道欢迎的时候呢，突然就有一个乞丐就拿了一个空碗就来到他面前，很想希望呢国王能够在他的碗里面能够放一点的赏赐给他。没有想到呢，这位国王呢就反过来问他说，可不可以请你把你的你能给我的东西给我。意思就是说，国王假定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所有，即使是很微薄，但是都有我们有的东西。那这句话一出呢，当然把乞丐给吓了一跳哈。他觉得国王简直在跟他开玩笑，他是个乞丐，当然没有什么，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哈。所以呢就一副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然后呢随随便便发现他的空碗里面还有几粒的米粒啊，他就把剩下的三颗米粒就放在国王的手里面，然后就很不屑的就走掉了。可是啊到了晚上啊，这个乞丐突然发现呢，他的碗里面出现了三颗金子，他就非常非常的讶异哈，怎么会他的碗里面有出现三颗的金子？结果他突然想起来，原来他把三颗那个吃剩下的那个饭粒啊放在国王的手里面的时候，晚上却变成了三颗纯金的金块。这一下他非常惊恐的大叫起来。 Elizabeth Elliot 用英文讲说， If only I could give him my all， 真希望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拥有的非常的微薄，但是当我们愿意把它献给神的时候，神就是可以使这个微薄的一点点我们的所有变成非常珍贵的恩典跟礼物。我常常很喜欢箴言的23:6，你们不必翻，我来念给大家听。他说，儿啊，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也就是神所要的不是我们的奉献，不是我们的很多的财宝，或是我们很多的 一些我们可以拿出来的物质的东西，神所要的就是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心愿意归向他，顺服他，愿意喜悦他的道路的时候，他真的就能够在我们所很有限的生命当中做美好的事情。就像这里的撒种的比喻一样，到了谷既熟了，就有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我们的人生就会有，到终了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收成。我们每一个人虽然都是空空，两手空空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在一生的道路上面，慈悲的上帝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分量的资源和可以撒种的种子。我们拥有时间，我们拥有体能，我们拥有潜力，我们拥有眼光，我们拥有机会，我们也拥有某种程度的聪明跟才智，以及各种的人际关系。有的人领受的比较丰厚一点，有的人这看起来领受的好像很少很小，但是当有一天我们认识到使万物生长的造物主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原来神很愿意给我们的智慧和能力，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一生的有限年日当中利用他给我们的资源来耕种，来播种，然后能够享受撒种的结果，使人生不但有福可享，而且可以过得非常有意义。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将我们的心归他管理，认定他不但是赏赐神的，赏赐那些种子的神，种子也是他赏赐的，更是使一切万物得以丰收的根源。神能就叫一切的万物能够成长，并且看出来他对我们，他为我们指引出的那条舍己牺牲付出爱心的十字架的道路，才是最美最善，而且也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旅途，而不是让我们在一生有限的年日里面只是想到及时行乐，或是想到要有什么样的丰功伟业。我们所甘心乐意献上摆在神手中的，也许是很微薄的一点点，但是如果是出于真心，真正爱主的心，在天国的田地上面都会是永不止息的果实，并且不是普通的果实，而是存到永远属乎圣灵的那种珍贵的果实。我们来翻到加拉太书第六章，保罗书信加拉太书第六章，在罗马书后面，以弗所书后面，以弗所书前面的加拉太书第六章。我的圣经是267页，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几页，209页，209页，加拉太书第六章。最后我们来念第七节，一直念到第九节。好，不要自欺。 下面第十节我们也念一下。新旧约圣经常常的告诉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不知道你们的经验怎么样，弟兄姊妹之间即使是家人，要切实的做到彼此的相爱，实在不是一般人的力量可以做到的。即使对我们的子女或是对我们的父母，有时候也很难做到那种真正的切实的相爱。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才会劝我们，在哥林多后书那里劝我们说，哥林多后书第八章那里劝我们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所以这里在讲到说，有了机会，不是常常有机会去彼此相爱的，我们要付出爱心也要有机会。他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神真的很乐意，或者说很悦纳我们很乐意付出跟奉献的时候，他在其中要成就的美事是我们无法测度的，不但叫我们自身得福，也能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并且叫我们从人生很辛劳的撒种当中能够得满足，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末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末日，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末日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欢然的收割，而且会非常的喜悦我们所得到的赏赐。我觉得最大的赏赐就是神拍拍手，觉得我们这一生过得真好，而且我们可以活得像主一样能够荣耀神。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这里看到很长的一段，总共有七个比喻。那在这七项比喻里面，我现在要来问大家我们刚刚看了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在告诉我们有一个地方在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心如果是刚硬的话就不适用，必须要求神来把那个石头拿走，或是把那个土给松软，才能够变成好土，让那个种子可以种下去，可以长出根来，而且可以后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能够结出果子来。下面的一个比喻叫做稗子的比喻。我请问大家，到底稗子，你们大概应该念过吧？这段没有念过的话，我们来念一下第十三章二十四节到三十节，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
恐怕木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怎
好，我们跳过来来看36节到43节啊，就是解释败子的比喻。当下好，我们读过之后，请你们告诉我，这个败子的比喻在告诉我们人什么？你领受？啊？对不起，我们周围。魔鬼就在我们周围，哇，好恐怖。不过也有正面的，不是吗？有正面的信息告诉我们什么？嗯？撒好种的是人子啊，然后呢？会不会是我们都在撒种？我刚刚说我们都用心在那边撒种，对不对？人心的果结果，人心撒种的结果，所结出来的果实要到最后才见分晓。主耶稣常常劝我们要暗暗的去做善事，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昨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个双十国庆晚会，我看了一下哈，哇，真的是很多的表演啊，很多的外在的一些光鲜亮丽。我同时在同一个时间，我也看了大陆，在他们有一个就是。对那个电影，我是影剧人员的一个颁奖的典礼啊，然后也有很多的明星啊上去啊去领奖。可是这些哈，在外在的，我常常在想胡歌的一句话哈，就是大陆的一个演员，他演了很多很好的。影片或是影剧啊，最出名的当然就是《琅琊榜》跟那个《伪装者》啊。可是他有一次在受访的时候，讲了一句我非常深刻印象的一句话啊。他说：“我在剧里面啊，常常演那个英雄。呵呵”而且非常有才智的，非常聪明的，而且很忠心的一些英雄人物，我好像得到的奖都对这些人物的演出啊有很多的肯定，也就是我把这些人物演得非常的好。但是我没有把我胡歌，我这个人演好。他接下来说，我的家里面乱七八糟，而且我的生活里面有一些的 隐藏的黑暗面。我觉得他非常的诚实啊，我非常的喜欢他，因为他真的是很愿意面对他自己的那种人生的光景啊，而且他非常幸福啊，他常常去修炼。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外在有很多的好像很突出的一些表现，可是事实上我们在暗中的深圳的生活到底结出来的果实是什么样子，好像都要到最后才见分晓。现阶段的这种表层的表面表层的东西呢，其实有时候像稗子的比喻里面所讲的，分不出来真假。我外面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英雄本色，可能是非常的假，只是在那里表演而已。或者说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所表现的那种勇敢，或是那种良善，也许还是假冒伪善。可是神都知道，而且好像他这里在暗示哈，到了最后才会见分晓。神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去反省，不要到末日的时候见分晓的时候才看见自己所结的果子是这么样的败坏的时候，就后悔就来不及了。好，我们来看下面的两个比喻哈。我们先看一个好了，芥菜种的比喻。好，我们一起来念哈，第31节到32节。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
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住在它的枝上。
OK， 这个比喻到在告诉我们什么？你们要跟我合作哈，给我一些回应。不以善小而不为，然后下面一句话是什么？不以恶小而为之，是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介意我们所撒的那个种子，或者说福音的种子撒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看起来非常的不起眼，但是我们要认出来这个福音的种子它的内涵的伟大。他这里说天国好像，也就是神的国，真的好像一粒那么那么小的芥菜种。我没有看过了，我是听过，就是它真的像圣经上所说的比白种都还小，但是它长出来的结果是非常的伟大。我们看下面那个面笑的比喻，第33节到34节，你们来。OK， 面笑的比喻在告诉我们什么？是面笑的功。那如果引申到我们 人身上呢？会不会是在告诉我们隐藏的笑是不是藏在那个面里面，面团里面隐藏的东西啊，会影响到全部。隐藏的一点点的小东西会影响到全部，而不是只影响到一部分而已。这里有两个层面哈，一个层面就是当我们的心里面有罪的时候，一点点的小罪，撒一个小谎或是做一点小的恶事，不以恶小而为之。可是如果我们让这个小小的罪在隐藏之处，不去悔改，不去面对神，来认识，让神来赦免，来洗净的时候，这个隐藏的一点点的罪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全部，而不只是影响到我们当时候犯罪的一个某一个阶段的成果而已。第二个层面啊，是比较正面的，就是神在隐藏的当中给我们的一点点的恩典。如果我们会数算，我们会感恩的时候，这一点的恩典会影响到我们的全部。所以保罗说，凡事谢恩，真的有他的道理。你今天可以，我们今天，我从我家里面走了快20分钟走到这里，我常常在走路的时候我就很感谢神啊。而且我住在顶楼哈，要爬5层楼，要有很好的膝盖。你知道很多人到了我这个年纪膝盖都不好的，但是我居然还可以每天这样爬。而且很多人说，你怎么爬得那么快？不晓得是因为习惯呢，还是膝盖还很健全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小事上面，你能够走路，你能够爬楼梯，是不是愿意就感谢主呢？我今天早上起来5点多就起来啊，很凉爽，对不对？不像夏天那么热，好像很自然的一个季节的变化。可是我就非常的感恩了，我就觉得神把我叫起来，然后让我能够到阳台上面去吸收新鲜的空气哈，然后还能够在来之前能够有一段很美好的灵修的时间。所以当我们有一点点的感受到恩典的时候，而且要常常去感受，然后我们在凡事上面能够去谢恩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到那种喜乐的心，而且能够真的从感恩里面更多的认识神的怜悯跟恩惠啊。诗篇第103篇说，不要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常常非常的不孝，我们常常忘记神给我们的很多，每一天都有很多很多的恩典。好，我们来念下面的一段，藏财宝在田里面的第44节到第46节。天国好像
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
这个比喻到底告诉我们什么？还有没有人？月英要不要告诉我们，你看到的是什么？一切所有的都献给神，我们有没有这样做？我觉得神好像也不是这样的要求，我觉得神是要我们的心献给他，然后到底我们的一切所有的哪一个部分要拿出来，或者说要让我们来享受，我觉得神会告诉我们，给我们智慧啊。神给我们百物是要我们享受，我们也可以啊，不是偷偷拿出来啊。我在这里看到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世界上真的有真实的宝贝，不是虚空的虚空而已，世界上真的有珍宝。可是人不一定看得见，所以人要去追求，因为这些珍宝是藏的。我们常常不是讲了，那些 treasure 都是宝藏，都是藏在不晓得哪个地方，我们要去找。所以人要去找，刚刚苏雅讲的说我们要去寻求，我们要去追求。神也给我们那个应许说什么，你寻找的就必寻见，你如果愿意去追求，一定会找到这个宝贝的。只是我们人很肤浅，我们不 一方面不太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事情吗？神有这么好吗？二方面，我们也不太很认真的去追寻，花时间花心力来好好的读神的话，或是好好的花时间在密室里面与神沟通。所以在这里我看到的是这两个面向。好，我们来看撒种的撒网，不是撒种，撒网的比喻，第四十七节。好，我们先念到这里。好，这个撒网的比喻告诉我们什么？没有分享的可以趁机会哈。要不要请我们唯一的弟兄来分享？
就好像是那个将来世界的末了的时候，有一些没有走出的道路，有请不到地方去。然后那些是走神的道路，就会被解决出天使的节奏。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姐妹？ 要分享的？是。一个国是什么？一个 kingdom 是不是他所主宰的那个所管理的有主权的一个范围？也就是有神所管理所主宰的那个地狱，那个不是地狱了，不是，就是那个界，哎，也就是。那神所管理的是什么地方？而且呢，是所有的一切，对不对？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心啊。可是这里讲的，在其他的地方的印证啊，其实就是主耶稣了。如果讲直白一点，因为马可福音第一章那里哈。主耶稣的第一句传福音的话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个近的意思，他说时候到了。所以那个天国近了，不是指时候时间的那个靠近，因为他说时候到了嘛，时候满足了。所以那个天国近了的意思是距离，天国已经很靠近我了。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是掌管一切，对不对？他已经来到世界上面，把这个天国，把他自己带到这个世界上，已经非常靠近我们了。可是我们呢，因为背向着他，所以看不见他。所以他说，你们要悔改，悔改就是 U-turn，就是回转过来，我们本来的方向，人生的方向是往这里走的，可是主说，你要往我的方向来走，往天国的方向，往神所管辖的那个方向来走。所以天国不是指一个地方，而是指神所管辖的。如果我的心是被神所管理的时候，我的心，天国就在我的心里了，是不是？如果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家庭有神来管理的时候，天国就在这个家里了，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哎，好，那我们回到这里，讲到撒网的比喻，会不会是在告诉我们，世界末了的时候有审判？而且在末了的时候，这个审判是会有分别的，就是分出来到底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在第49节，把恶人分别出来。第三方面是有拣选的，不但把它分了，而且会拣选。拣选什么？拣选好的收在器具里面。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思想，我们真的在世上活着的时候，一定要常常想到幕后一定有审判的，不然的话我们活不下去。世界上这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到底要怎么样来结束呢？是不是就是那些恶人就是逞强到最后都没有什么结，都没有什么后果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真的是觉得 好虚空哦。可是一定有审判的。主的话真的非常的真实，到的时候一定有审判，而且那个时候把我们所有的世人会分别出来，分别义人跟恶人。这个义人不是指我们好人，而是指什么？信主因信称义的义人。我们没有一个好人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义人。但是当我们藏在主耶稣里面的时候，在基督里面，我们就能够因信，因为相信他，因为信任他，因为他的接待，我们就成为义人。还有一段我们来念哈，从31节念到32，51节念到52节。耶稣说，这又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主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我们刚刚解析了 一些哈，我相信一定还有一些隐藏的话或是隐藏的事情哈。可是就我们所能够明白的，主耶稣讲了一个 comment 哈，他说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文士是谁啊？文士是很懂旧约律法的人。当时有没有新约啊？当时当然没有新约，也就是文士是很懂得圣经的人。所以圣经上面所教导的大部分来讲是怎么样？律法中的恩典。可是他说受教，文士也要受教，要做天国的门徒。天国的门徒是谁？是主耶稣的门徒，对不对？做主耶稣跟随主的人。所以我们在受教的时候，就像文士哈，我们受到旧约律法的教训，然后又要做天国的门徒。门徒是怎么样？门徒一定有师父，对不对？你是拜师为拜什么拜师为父，也就是门徒主要就是跟着师父走，对不对？那个师父做什么啊？炒菜怎么样做菜，我就要跟着他学。所以在这里说受教，我们在接受教训。你们来到这里是不是想要接受教训？是不是想要学一些东西啊？在这里好像告诉我们啊，神给我们的一些教训有温故知新的作用。一方面呢，我们去温故，文士啊，对他们所接受的这些律法的教训呢，能够温故，能够去复习，到底教训是不是一条一条的规条而已，还是这些教条、这些规范的后面，其实隐藏了很多神的很美好的恩典的心意。我常常觉得我们对旧约的律法有很多的误解。其实那些条例是对还不知道救恩、主耶稣救恩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在不认识主的那种幼年的状况的当中，比如说 我们对小孩子哈，三岁的小孩子，你要不要跟他讲一大堆大道理啊？不可能，你要给他规定说你要几点起来哈，要什么时候吃饭哈，要什么时候做什么。很多的家规哈，我不是常常跟你们举我家，我只有一个独生子哈，他小的时候我们家也有家规哈，其中有一条家规就是，那时候我们住了一个公寓，是三个房间哈，还有两个卫浴，然后有个厨房。我说哪一个地方他刚开始走路之后呢？我说。公寓里面房子里面哪一个房间都可以去，只有一个地方不能去，就是厨房。那我没有跟他讲说为什么不能去啊，我没有跟他讲，因为他不懂的。我只有定一个规条，不能去进厨房。所以当我们还幼小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好像有很多的规条来帮助我们怎么样遵行神的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可是事实上规条的后面隐藏的有很多神恩典的心意。为什么不能进厨房？因为危险啊。可是神没有明说这些律法后面的他的用意，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但是呢，文士在领受这些律法的时候，要重新用一个新的眼光，新约的那个眼光，神恩典的眼光，救恩的眼光来去看这些律法的后面到底隐藏什么。其实最大的隐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做不到。我们也许做得到一点点，可是律法的所有我们做不到的。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给我们的规条，或者那些做到的那些先圣先贤的榜样。我们常常不是讲说我们要学习什么亚伯兰的信心哈，我们要学习什么大卫的勇敢，或是大卫的合神心意，我们学到了吗？很多的榜样，我们不是需要榜样，我们需要的是救主。神知道我们做不到，所以他必须来到世上，来告诉我们，我帮你做。在马太福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哈，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对不起，第五章哈，当主耶稣讲到登山宝训是不是教训了、教导人什么是有福的人，对不对？虚心的人有福了，很多很多。然后讲到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好像都在讲我们要去做什么，可是事实上我们都做不到。所以在第17节，你们翻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第17节。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好，谁成全了？主耶稣成全了，主耶稣替我们成全了，所以我们生命藏在他里面的时候，也就能够成全。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本末倒置，以为我去行律法我才得到救恩，不是的，才得到神的接纳，不是的。 我是先得到了神的接纳，相信了神接纳的我，然后接待主在我的心里面做主的时候，主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成全所有的律法，像主一样。所以我们不是常常说我们要越来越像主吗？越来越有主的形象吗？所以总归来讲，我们做一个结论哈，这些比喻在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胜过我们自己。我们人啊，每一个人都非常的自我为中心，别人都需要，或是别的事情都需要绕着我转。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自私，想到的就是我，还有靠近我的家人或是我的朋友。但是这些比喻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要跳出来，我们要跳出来，我们的那个沉浸在我们的那个自我的中心里面，我们能够不再活在那个欠自我的债里面。我们没有欠我们自我，不要只是为了自我来服侍我那个自我，而是要怎么样跳出来去服侍，去跟随那比我们的自我大太多的那位造物主。他是把我们的自我造出来了，没错，但是告诉我们一点，除非我们跳出来我们的自我，我们才会找到神当初造我们的时候的那个真我。神给我们有一个很真正的我，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眼光的话，我们就看不出来那个真我到底是什么，是长什么样子。我们只会一直困在我们的自我里面，看看我自己的里面的一些东西哈。所以我们的眼光就变得非常的短浅，非常的狭隘。所以只有当我们跳出来我们的自我，到神那里去的时候，好像到一个高山上面的时候，才可以把下面的平原看得更清楚一点。你记不记得我们在查考撒种的比喻的时候，我引了路加福音哈的那个相对的撒种的比喻，在路加福音第八章那里哈。路加福音第八章有对照的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在解释撒种的比喻的时候，讲到好土，特别讲了一句话啊。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五节，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的结实。在这里提到三个非常美好的品格，人心里面神造我们的时候的那个形象，一个就是诚实。神是信实的，神是非常诚实的。我那天看到，现在不翻哈，诗篇108篇那里讲到，看一下好了，诗篇108篇第四节，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 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穹苍有多高？哇塞，无可限量的，也就是神的诚实是无限量的，非常的诚实，他不说谎言的，他也不说假话的。所以圣经上所有的应许和承诺真的要好好的把握住。在我们里面，神也给我们这样子的诚实。所以路加福音说，你要藏在诚实里面，诚实是对自己，然后善良是对人。神造我们的时候也把善良的心放在我们里面，只是我们常常不会去找到它，或者是运用它。善良是对人，刚刚诚实是对我们自己，不会自欺了，诚实就是不会自欺，那善良是对人。然后呢，忍耐的结实，忍耐是什么？对着神，你信靠主，你可以忍耐的等候。那个种子种下去，是不是第二天或是下一个小时就会长出来果实呢？当然不会，对不对？所以需要用忍耐，要信靠这个种子种下去一定会长出来的。刚开始长苗，然后发芽，然后呢就可以结出果实来。所以忍耐的品格是对神的信靠当中会有忍耐的品格。所以这三个方面的品格不是我们自己所拥有，而是神早已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放在我们里面的，只是我们要把它怎么样运用出来，要找到它，找到我们里面很诚实的那个部分，找到里面我们很善良的部分，还要找到里面我们可以对神信靠的那种心。好，我们很简单的就把这个十三章给结束哈。我们下礼拜不是哈，我在另外一个教会，下礼拜我们上课的时候，请大家先看十四章好不好，那我们一起再来探讨。好，时间到了，我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用我们可以认识的话语和文字来告诉我们天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或是怎么样的一件珍宝。主，我们有时候真的不是很明白，但是我们受圣灵的教导的时候，我们能够稍稍的明白里面的意思的时候，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也给我们力量，能够在明白之后，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能够务实的去经验，去体会你的心意，也能够抓住你的应许，让我们在所行的道路上面能够走得正直，能够走得良善。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